我们一同先打开圣经，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我这边打开。我们从第三章的第14节，一直读到第三章的结束。提摩太后书3章14节到结束是17节。翻到后我们一同来读。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早晨的时候你聚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和我们的感恩。主，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让我们行在你的路上刚强壮胆，让我们能用活出来的生命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国度，等候你荣耀的降临。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提摩太后书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那提摩太后书这卷书可能是保罗在他一生中所写的最后的一封书信，因为我们知道当保罗写完这封信不久，他就被罗马的皇帝杀害了啊。这位主耶稣的使徒就这样为主殉道，所以这封信也可以说是保罗写给他学生提摩太的一封遗书，或者是叫一封后的叮嘱，因为他要传接这个真理的棒，要教给他的学生提摩太。在圣经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经文，当就过去以后，神会兴起一代领袖能够带领这些会众能够来跟随他，当这一代领袖过去以后，神的工作不会马上停止，神的工作将要继续下去，但是不是从头再开始，而是说从前边那里把这个棒接过来继续再跑下去，这就像跑接力赛一样。所以传接这个职棒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人生的一个过程。去年的奥运会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美国的4×1接力，应该是4×1接力是最让伤痛的一件事情男女4×1接力，他们每个人的个人素质都非常非常好，但是作为一个团队，他们在什么时候失误了？他们在接棒的时候失误了，男队女队纷纷的都在这时候失误。所以传接棒的这样，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这个信仰的这样一个大的接力赛中，我们神兴起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如何传递这个真理之棒，如何成为一个接棒人、一个传棒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在旧约时我们看到，在申命记的最后几章，当摩西知道自己日数已经尽的时候，神交代他的任务已经完成的时候，他把他的棒交给他的学生约书亚。所以在那里他吩咐约书亚说，神所吩咐给我的，那不是吩咐给我个人的，我把它记下来写下来，你要好好的持守，你要学习，要持守，要去教导你的会众。说没有在这说约西亚这个约书亚呀，我这是在过去了，下边看你的了，看神怎么跟你讲，你去跟他们讲去吧。不是这样子的，神总是首先把他的话启示给他一群特殊的这样一群，他们叫做使徒或者叫先知，他们领受了神的话，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把它传给下一代，然后再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所以传到我们这里边，我们就得到只有这一本圣经。这是一个传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当摩西告诉提摩太的时候，当摩西告诉约书亚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三个方面。第一，你要学习神借着我所传讲的这些话，第一你要学习，要持守，学习要持守。第二，当你这样学习和持守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祝福就在你们当中。这样一个学习和持守不是徒然无劳徒然无功的，不是好你学习持守就完了，是 something will happen， 有些事情会在你当今发生的，你要发现这件事情。 第三，当你学习和持守的时候，你要把它传下去，你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这个月的灵修也是我在负责来写。我第一个所写的就是看到那个在士师记上，我们看到说那些士师们在士师记里面，那是一个那些个循环往复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历史，非常悲惨的一个历史。我们看到因为没有真理，没有这样一个成传的过程，至少在家庭当中没有完成这样一个成传的过程，使新的一代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我这个不知道不是他们没有听说过，而是说他们不清楚神那个公义的属性，他们不知道神的律例和典章。因为我们没有把它，他们上一代人没有把它传下去。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悲惨的教训。那同样，当保罗知道自己生命就要结束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门徒提摩太，因为这时候保罗在监狱当中已经不能去见他了，所以他写信给提摩太，也同样嘱咐了三件事情。第一，他从保罗身上所听到的、所见到的，他要记住，要学习，要记住。第二，他要告诉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祝福，就一个结果在你身上会发生。第三，就是你要务必要传道，同样这三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真理的接棒人，第一，我们要学习，要持守，要记住我们学的东西。第二，让我们学的东西在我们身上会产生一个结果。如果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不产生作用的话，当你传下去的时候，同样不会产生作用。福音神的话在我们身上会产生一个作用的，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不要让它死在我们这里，不让它停在我们这里。我们中国有这个一个祖传，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很多习惯，有的是很好的，那有的是真是不太好。有的这个叫做祖传秘方，这就不太好。我们那好的东西，我们生怕别人知道，我们就把它留着，然后我死了以后，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福音不是这样子的，越是好的东西，当你领受了，你得在其中得到了祝福。我把它传出去，传给别人，让更多的人来领受这样的祝福。说这是三件事情，我们将一一来看这三件事情。第一，我们要看到说，在第三章的第十四节，你所学习的、所要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在第十四节这开始，但是是个转折词。当我们读到文学上说，但是是个转折，那么是针对上下文里边前面的一件事情。那前面说什么了？这就是保罗所在前面所说的，说上面所说的就是在整个这个堕落的世界，基督徒将会受到严峻的迫害，将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当遇到受到严峻的逼迫。主耶稣升天以前就已经预告这件事情了，说你们受逼迫乃是命定的，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主耶稣在升天以前就已经这样预告了，已经这样提醒给他的门徒。那么保罗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也真正经历了他每天的患难，最后为主殉道。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嘱咐提摩太说，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以在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的时候，他就说不但如此，说不但我要受这样的苦，不但我们其他的使徒要受这样的苦，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那很多人一听的可能就有点说，真的吗？凡敬虔在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圣经反复这样教导我们，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智来等候承受着可能要来到我们身上的逼迫？所以下面就说，但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来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That's fair。 就说那些作恶的和迷惑人的，他们会越来越恶，他们会越来越疯狂的来逼迫这神的百姓。说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边， How about you？ 你应该怎么样？今天这个书里带这首诗歌非常非常好。第二首说，在这仅存的年间，你能怎么样？日子不多了，社会在败坏，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新闻 news， 你可以看到你的 internet news， 你电视各种，你看到整个社会在败坏，疾病、瘟疫、人的道德上的败坏，已经让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不成样子了。这是环境， 你是你我无法改变的。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你怎么样？下边一个转折，但是 but you， 但是你，你不是他们的人，你不是这样的人， you are not one of them， 你不属于他们，你应该怎么样？你却要把你所学到的，把你所相信的，你要记在心里边。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完成了这改变我们的大能。所以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一个光景，两千年以前保罗写的这封信，在那个时候保罗就说现在社会已经乱了，但是你要持守。那现在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受到逼迫？上周在成都寄来一封代祷信，成都教会寄来一封代祷信，求大家为他们代祷。成都一家教会本来在那好好的，突然被当地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并要求他们停止聚会。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为这件事在祷告。在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教的网站，我们知道我们在北美有很多基督教的网站，他们负责向国内来传福音的工作，很多的网站都被封住了，国内的很多人再也上不了这项的网站。我们的短宣队感谢神，他们成功的到达了目的地，在那里今天早晨得到消息，有390个学生，这远远超乎我们想象的数目，有390个学生在那里等候着他们去在那里去教英文。但是我们的短宣队不能像在这里一样自由地去给他们布道，去给他们讲福音，他们要借着他们上课的时间，借着他们下课以后自己交流的时间来分享自己的信仰，有很多很多的不便。这是逼迫，这是对信仰的逼迫。那这些有形的逼迫实际上还是可以担当的，虽然是可怕的，但是可以面对的。神总是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面对这些有形的逼迫，神让我们能够如何面对它，如何征服这些逼迫，继续让福音传下去。但是无形的逼迫是更可怕的。什么是无形的逼迫？这些无形的逼迫就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撒旦已经把你掠去了，已经把你给胜过了，因为我还不知道。这些对我们在生活在北美的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危险，因为我们没有外边这些有形的逼迫，我们可以去传福音，我们可以去做任何和我们信仰有关的事情，大家都非常都很去支持你们，好像我们没有这样的受到这个外边的逼迫，但是内在的逼迫，那些无形的逼迫多的可胜数，我很难讲说哪些是有病，哪些不是。但是一个总的原则，凡是让你远离神的，凡事是让你对你的信仰不冷不热的，不尽心去学习持守的，这都可能是一种无形的逼迫。这种逼迫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当世人都在这样一个大的可怕的逆流当中，在这里活着，为了自己的私欲在那活着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这样活下去，这是一种逼迫。因为圣经说 But you are different from them， 彼得书信告诉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唯有只有你们这些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You are different from them， 你们为什么要和他们活成一样的样，在那个滚滚的泥洪流当中往下去沉呢？如果我们不 realize 这件事情，我们是受在这个无形的逼迫当中，我们自己却不知道。这是我们要受到提醒的。所以求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每人在神面前祷告，这种逼迫是不是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东西拦阻在我和神的之间，让我们不能去亲近他，让我们不能真正的好好去学习真道，让我们不能持守住记住我们所学的？但是谢神，当我在和 其他的教会的一些同工们啊，有一些这样一些分享啊，分享教会的事工，分享啊个人的信仰等等这些的时候，我会发现，在我们教会当中，即使我非常感谢，在我们教会当中，神的确兴起了大批这样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真的是在学习和敬虔方面非常下功夫。那这些弟兄姐妹的存在，是神不断祝福我们教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因素。我们应该为他们非常非常感谢神。但是将来在神面前，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不是以教会为单位的，不是说哦，你这个教会因为有这样一批在神面前敬虔的弟兄姐妹们，整个一个教会在神面前说这是个你们都是好的工人，不会的。我们个人要因着个人的工作在神面前来交账。我们这些在主面前特别敬虔，愿意学习，愿意在神面前有追求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要在神面前交账，他们成为我们的勉励，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这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自己，我们只是看着他们去欣赏他们，去因着他们而欢呼，却忘了我们自己当尽的责任，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啊。有的时候我们用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太爱人了，我们太爱这位弟兄了，我们总说这个弟兄你做的不够，你这样不够，我们讲了很多论断他的话，我们说那不叫论断，那是激励他，我们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我们一直去说这个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们去论断他很多希望他能更好一点，这是我们自己的，这是我们要在身边要检讨的啊。But you 啊，但是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所以第一要紧的就是把你学习你所听到的你要学习，你要记住。今天是什么时候我们能记住多少？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培训课程，主日学的课程，我们记住多少？是什么让我们记不住这些东西？一种逼迫，一种无形的逼迫，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去面对它。好，那第二个，当我们要学习和记住的时候，那么就是说这些东西记到我们里面，不是说哦就积存在里面，就像一个仓库一样存在这里面，到时候别人用的时候把它拿出来送给别人，不是这样子的，这不是信仰。说下边是什么？说你要记住会产生一个结果，这什么？就是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当你学习你和记住的时候，会在你身上发现一个东西，你会产生一种得救的智慧 a wisdom。 那今天的世界应该说是信息爆炸的世界，各种各样的信息简直多得数不可数其实我们不要说是去学习，我们连知道都，我们 连认识一些东西我们都认不过来，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东西都学，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有选择的有意的无意的学一些东西。神造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天都在学一些东西你们上学的都不要说了，你们每天你们有 professional student， 你们整天就是在学的，包括我们这已经学生毕业的已经工作的，你每天都在学东西，只不过我们学的目的可能不一样。有的人学的有的人去读大学去读研究生，他可能认为我们这样学了以后呢，会对我们将来的求职会有帮助会带来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他就有动力去学习。那有的时候他可能说比如我从上网看报纸看电视，我们都在学一些东西出来的，我学这些东西可能不一定是有实际的帮助，但是可以增加我的一些阅历，增加我的一些知识，这是学的一种目的，这些都会让你学得津津有味，你会每天都要去学。那有的人可能是说我只是好奇这件事情都觉得挺有意思，我去看一看，他觉得很好奇。那有的人说我简直无聊没事儿，打是看看或打开计算机看看，无忧打发时间。你有很多不同的心态在接触这个世界，你在学一些东西。前面两种，一个是为了一个求职也好，为了增加你的知识也好，这些你是有带有目的带有结果的。这样的人你会不断的有一种动力来帮着你去学习。后面两种，一个是好奇的，一个是无聊打发时间的，这两种人你是没有动力的。当你的好奇心被满足以后，这些我都知道了，当你觉得有什么事情你觉得需要你投入时间，你就不再无聊的时候，你不会再去学习这些东西的。这是我们平时的日常的生活我们都有经验的，圣经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学习圣经，我们相信学习圣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对你如何的学习是很重要的，对你学习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愿不愿意要这些，要达到这样一个结果？我们愿不愿意要？所以我们正在有这个门徒培训课程，在这个以前我就三番五次说，我说作为一个教会，特别是作为各个部门的领袖，学习是必须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我们信仰不是我们自己亲自领受的，都是我们从那儿领，都是从，不是我们直接从神领受的，都是我们从前面人领受过来的。所以学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过程，但是我们仍然似乎看到有些人根本不以为然，真的是不以为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没有结果？如果没有结果，那我们就要看下边了。为什么圣经会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因为圣经不是一般的书，圣经是神自己的话。下边就说，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学义、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圣经教导的。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因为圣经 is the word of God。 但是圣经它对你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下边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为这是圣经本身自己内在的能力，在你身上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果效。以赛亚书55:10说什么？说雨雪降在地上并不返回，总要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中发出的话也是如此，绝不突然返回，总要成全，总要成就我所喜悦的旨意。以赛亚书55:10，这是在旧约里边主耶和华亲自这样去说的。神自己的话就像那个天上所降的雨水一样，要滋润大地，使万物生长，能够发芽，能够结果。同样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同样滋润我们的心，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让来成长。这个过程我们仔细想，雨水下到地上再长出来，是不是还是雨水？不是的，是一种果实。我们不知道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不是学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雨水将下到地上，万物吸收了雨水，它在里面经过一些变化，长出籽粒，开花结果，才长出那个果实来。同样神的话进到我们心中，我们今天学习神的话，把它记在我们里，我们所生出来不是说口啊，这样我们就变成就出来进什么出去什么，进什么出来什么，简单的输入输出，不是这样子的，是要在我们身上产生一个变化。就这个变化是通过什么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就是通过教训、督责，让我们不断的归正，让我们学习如何做该做的事，通过这样一个变化，然后我们要逐渐完全，逐渐得以完全，使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人说基督教讲不讲行善？我们讲应信成义，应信讲了太多的时候，我们经常是偏离经常叫做我们叫做这个叫什么那个叫走的太过去了，叫矫枉过正啊，我们是矫枉过正。当然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发生过错误，就是他们希望靠自己的行善来赢得，来挣得一点点的救恩。那我们说这是不对的，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神的恩典，我们是因信称义。当我们这样强调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矫枉过正，说好我既然因信称义了，跟我们行为完全无关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以弗所说第二章第十节说什么？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耶稣里做成的。为干嘛？ 为要叫你们行善，为要叫你们行善。这里也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完全，预备行这样的善事。我们看到一个因果的关系，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行善，行善乃是我们得救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这就是种子和果子的关系啊。我们把这个关系，这个因果关系搞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神圣经的一个改变的大能在我们里面会产生一个果效，就是让我们活出一个这一个有见证的一个生活出来。这就是我们教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说，我们是基督的见证，我们一句话叫基督的见证。这个基督的见证不仅仅是我们去传讲，这是我们见证的一部分。我们特别强调说，是用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相信的，我们记在我们里面，是为了让我们生命，自己的生命首先有这样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我们一个，这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叫做 biblical change。 如果没有这个改变，你要去读一读雅各书，你要怀疑你到底学到什么了。你真的相信你所学的吗？你所学的是圣经所教的吗？这是你要怀疑的，这就是雅各书告诉你的事情。所以整本圣经我们要把它一同放进来看，神的话进到我们里边时候会不会产生改变。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们教会有很多这个年龄有很多孩子，那么如何教育孩子可能是我们很多人一个当务之急，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当时的这个团契查经班啊，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去查一些书，从一些书籍来学习，看看这些人是怎么样让我们圣经是怎么样教导我们带自己的孩子的。我们记得我们查一本书叫做《父母心儿女情》，好像是这样一本书啊，里面非常清楚的就罗列的说，孩子教导孩子怎么样按照圣经来教导自己的，一步步罗列非常非常清楚，大家查的非常起劲。最后结果怎么样？最后还说，哎呀，我的孩子怎么还是教不好？我的孩子怎么还是这样子？那我就要问你，真的按照书上教的去做了吗？没有。很多人到现在还是觉得，哎呀，我这孩子很有问题，我应该教我怎么去做。当你去教的时候，他说，哦，这不行。我记得我很有意思，我是跟一个弟兄在那里讨论这件事情，关于可不可以打孩子啊，这是很controversial 的问题。在公共场合，你绝对不可以说打孩子。那谁说的？圣经怎么说？如果你不打你的孩子，你就不是爱他。我说打孩子不是说你每天要去打他，打孩子是最后的一条防线，是防止他不要走向，不要变坏的，这是个最后的一个防线。可是那个人就说绝对不能打孩子。我说圣经说可以打，那就是可以打。我不会打你的孩子，但是我会打我的孩子。我跟你讲，但是如果你不打他，有人会打他；如果你不好好去教育他，有人会往坏处教育他。这就是你的孩子。今天很多的时候，圣经把那本书专门讲得非常清楚，说当你孩子小的时候，你不要去跟他讲道理，他不懂道理呢。你当他小时候，你要树立一个父母的一个权柄，神在家庭所设立一个权柄，你要听从你父母所讲的话，这是我们教育孩子第一步。今天我们很多父母做不到这一点，变成是什么？父母听孩子的。我们今天很多父有多少父母喜欢听孩子的？你孩子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学到神的话，学习了，记住了，但是在我们身上不起作用，这是精神不起作用。这种就不能完成这样一种生命的转变，不会改变你的生活，不会改变你的困境。我只是用带孩子做一个例子，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类似的。 这件事我知不知道？知道，圣经这么教的，我记着了，我也背了。能不用到我身上？好像没有，没有关系的。吴延强长老在教这个我们主日学最后一些一件事是什么？我把神的话用在我的生活当里面，对不对？环境当中，你怎么把神的话用在你的生活，你生活当中？我们学的是一套东西，你用的是另外一套东西，中间是脱节的。所以这样的信仰在我们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是非常普遍的，我想在我们教会也不陌生，我不敢说每人都是这样子，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那这是保罗嘱咐提摩太说，说你要知道，说圣经是要你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非常有教训的。我没人愿意听教训，没人愿意听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不是我行事的方式，那是你的方式，不是我的，我这是我的方式，我们会这样说。这里只讲什么是神的方式，啊，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很多时候我们就我们的信仰停留在我们信耶稣那一那点，说你信耶稣的，我就停在这儿了，我们不往再学了。这跟中国的这个文化可能有点关系啊。中国叫什么？师父领进门，修行带个人，对不对？好，我把福音传给你了，你得救了，带你觉知，带你祷告，带你受洗，好，我没事儿，你自己让自己自生自灭去吧。因为你自己这是我把你领进门了嘛，上面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很多这样的心态，我只去传福音，传完把人传再信主了，然后走人了。所以很难怪很多这个有人说，哎呀，我不信主的时候，别人对我很关心的，对我非常非常好了，又是探访，又是来，都非常好。哎呀，等我一旦信主了以后，没人理我了。所以我就在这大家多当一段时间福音朋友，那很多对我都非常非常关心的。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反省的一件事情。那师父领进门，修行带个人，这是中国一句话，但还有一句话我们要注意，叫做什么？那句话有点难听，但是非常确切的，叫有人生没人养。你知道一个孩子有人生没人养，那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保罗在这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教导啊，与教训督责。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那使得就当一个人信主以后，让神的话在他的心里面产生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来判断我们你信的是不是真的，你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这是第二部分内容。那第三部分是什么？第三部分就讲的就是第四章的一开始啊，当你去学了这些东西，你学了，你记住了，而且在你身上产生变化，你尝到这个甜头了，怎么样？第四章一开始，我在神的面前，并在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吩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智慧教导人，责备人，劝解人啊，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为什么说？因为时候要到，人们必厌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很多师父，并且言而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是现状。我们看看我们周围就好了。别人喜欢听什么？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喜欢听什么？你就问问周围的，他们喜欢听什么？他们喜欢听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喜欢听那种阿谀奉承的东西。当你用圣经去教育说你是罪人，他愿意听吗？你说我们都犯罪了，我们都需要神的拯救，愿意听吗？没人愿意听。当我们说这是圣经所说的，你要持守，有人愿意听吗？不是愿意听，说吗？因为这是你的理解，我有不同的理解呀。今天人们就偏向很多这些荒谬的言语，就是圣经所说的。因为人们必厌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了很多的师父。什么叫增添了很多师父？ 实际上我们在很多人在找的不是在找一个答案，他是在找和他自己观点一致的一个东西。今天好，我有问题，我去问哦，小涛，我这我有问题了，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建议？你的建议，实际上我不是在征求他的建议，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在找人来验证我有自己，我早就有想法了，只不过我在找人验证这件事情。当小涛你跟我讲的时候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哦，我说你这个跟我不是一样，那我问熟理你说怎么样？那熟理一说，哎，他说，哎，这才是我要找的，所以你他说才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我早就 make up my mind， 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只不过在找一些人来验证我要做的东西，耳朵发痒，我就哎，你才是我的师傅，是谁的师傅啊？这就是今天的人，这叫做 second opinion， 或者 multiple opinion， 这是后现代这个必然的产物。后现代人所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要寻找一个与自己的想法。因为是对权威的一个否认，不相信权威，啊，只相信说哦，更多的能找到一个跟我相信的啊，这就我就找到师傅了，我就找到答案了。这是现状，在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普世这样现状的下面又是什么 ？But you， 同样，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对比，前面就看到一个对比了。当人们都在各顾自己的时候，你却不要这样子，你要怎么样？下边，当世人都耳朵发痒、厌倦纯正道理的时候，虽然都这样，你还要怎么样 ？But you， 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是神的仆人，这是一个真理的接棒人所有的。他不是随波逐流，他在滚滚的逆流当中，他能够成为那个中流砥柱，像灯塔一样，说这是正路。这是神所吩咐的，你们要听。尽管人们都在那里耳朵都说这个人太老道，这个人太恐龙，这个人太这个跟不上时宜，你仍然要站在说，这是神百年不变、千年不变的道理放在这里。你敢有没有这样的胆量去在人面前做这样的见证？你要去传，要去讲。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非常的重视，非常强调一件事，就是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学习，都能够在真道上扎根。华人教会还有一个不好的一个传统，叫做那很多美国人都知道啊，美国神学院的教授说 ：“I know your Chinese church, you have the Chinese doctrine。”叫什么？但不是普遍，但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 only me and the Bible， 只有我和圣经。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益的，所以那是我的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学了，那是你我自己说的，所以只有我和圣经。你为什么教导我？那是你自己的话，那是你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你不要，我不要从你那儿理解叫吃人的剩饭，我要自己从这个圣经里面找到神怎么如何跟我说话啊，这种心智是好的。你要从圣经当中看看神怎么跟你说话，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本末倒置了。这本圣经不是让我们来测量我们智力的，圣经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从里面发现每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花你穷尽的精力去说这去解经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做当然是有益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要这样去做的。圣经是干什么？使属神的人得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明白圣经，就好是重要的是你怎么把里面的话行出来，重要的是神的话在你的里面怎么发生那个变化。结果我们本末倒置，我们把研读圣经把怎么理解放在最最重要的去了。 Only me and the Bible， 我不要听别人跟我们讲，我只要自己有话经历，我明白这个圣经到底是在怎么跟我讲，我在告诉我什么。我告诉你，90%的时候你是错的，因为教2000年教会历史已经告诉你怎么走了。在2000年教会历史上出现各种的错误，他们都是专心研究圣经的人，他们以为他们对了，但是神 将他的真理透过他的使徒透过他这么一代代纯正的把它讲解。所以保罗说什么，你从我听到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守着。什么叫纯正话语的规模？这句话中文翻的不太让人听得不太明白，就是说圣经是怎么样被传，怎么正统的传讲神的话，是按照这样一个方式来传讲圣经的。你要把这个方式要把它学记得再传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几乎那些 only me in the Bible 这样的人，他很多东西都不是他自己弄来的，他不会自己从圣经里面找到三位一体的教义，他不会自己从圣经找到因信称义的教义，所以是显明在里面的。这些都是透过神在历史上的工作一代一代做成的。所以我们要为什么向他们学习，这是我们学习的心态。有人说，当别人说你所我们从那些神学教授也好，这些长辈也好，我们从他们学来的都是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好，那你从圣经学来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自己从圣经，当你把圣经读认为你读懂了，你把它讲出来的时候，那你讲出来的是什么？是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从圣经领受的东西，那就不别人那么多人历史里那么多人所学的领受的东西一定比他更符合圣经吗？那位，所以弟兄姐妹们，谦卑我们自己。保罗都说，我的都是哪儿的？领受来的。即使领受来的，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谦卑我们自己，好好的作为一个学习的人。所以我们盼望说，我们弟兄姐妹们，一直在鼓励。我们希望你有三个同伴。第一个是你属灵的长辈，不一定比你年纪大，而是说在属灵上面比你成熟的，对神的话比较了解的，你可以从他那儿学习。这个长辈可能是你的牧师啊，可能是你们教会的长老，可能是你从其他教会认识一直在为你祷告一直带领你的一位老的传道人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像英强长老和像我们去神学院去自己那里面去找神学老师，去那儿去读神学，通过历史来这些神在历史上所工作作为来教导我们，来建立我们的信仰。这是你的属灵长辈。第二，你也找一个属灵的同辈，从属灵长辈你学的是学习和领受，但是不是把他们全盘照抄过来，把他们从他身上所学的，因为他们活在一个时代，他们受那个时代的局限，他们有那个时代的一个 challenge。所以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神在他们身上有神自己的美意，他们有他们自己这个从神得到亮光，是我们在我处在这个时代是无法领受的。所以我们把他们那个时代所领受的这些学习过来，放到圣经里面去检验适不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把那些属于圣经真理性的东西继承下来，然后用神赐给我们的智慧用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上去，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找我们每样一个属灵的长辈，是学习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如何应用到我的身上来，这是一个学习领受的过程。你要找一个同辈，我们生活在同样一个时代，但是人因着神造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我特别提醒我的孩子们，告诉他如何在学校里如何和小朋友们相交，就是说神造人每一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你不要认为每一个人都跟你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这就错了，这就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的一个紧张。因为神造每一个人思维的方式、讲话的方式、性格都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没有什么错和不错的问题，如果只要他不去犯罪，因为要 create differently， 我们要理解每个人性格上的差异。所以当你去和人交往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与人相处。同样我们要找一个自己的同伴，因为我们对神话语领受也是确实也不一样，我要彼此的来 check 神的话在你身上所产生的果效，在我身上是不是也产生的果效，彼此的督促，彼此勉励，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产生这各种果各种的改变，成为一个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互相去 check， 这是一个属灵的同伴在我们身上，实际上都是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你要找一个你的属灵的晚辈或是你的学生，你看那些刚刚信主的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你要成为他的朋友，你要成为他的同伴，去帮助他建立信仰，把你所学到的告诉他，带领他，这是 整个一个真理传播的过程，这就是提摩太所做的事情。他从神那里领受的，他自己持守了，他用他自己的见证告诉说，他在逼迫当中他守住了他所领受的这些真道，然后他把它交给提摩太，又告诉他什么，你也要教给那些善于教导的人。这是前面第二章所讲的，那陈牧师在提到说，一个好的传道人他要照顾到四代，他照顾到四代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每一个父母也一样，我们将来做父母的，一个好的父母你要照顾到四代，你的家庭的四代，你自己从别人领受的，从你父母领受的，或从教会里边领受的，你是第一代啊，你是第二代，你第一代是你的长辈啊，你学来的，你是那第二代是你自己，你要找到你的第一代去从那学习，你是第二代，你要教导你的孩子第三代，你要把你所学到的要教导你的孩子，同时你要嘱咐你的孩子把他所学到的教导他的孩子，你要做这样的事的，我们要做这样的事的。所以这是一个真理的一个传播的一个过程。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开始了一个网络的圣经圣约福音神学院，可能没有人太具体知道，因为也很少有几个人来问我到底我们在做什么。很多人在那可能会有一些人来笑话说，你们这些人乌合之众，你们自己还没毕业呢啊，有的我们当中有的人自己还没开始真的没开始认读神学呢，说你们要开始办神学院，你们要开始教人，这不是滑稽之谈吗？我不管别人怎么样理解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所做的是根据这个意向而来的。我们华人现在是一个 transition 的阶段，那在我在和一个传道人我们在彼此交通的时候，我就提到这件事情，我说我们看教会历史，我们看神的手在什么地方工作，我们就跟上，我们不会自己在那造势，我们不会在那再去造浪。你知道那个冲浪吗？那个冲浪是跟着浪走的，它不是自己在弄个浪出来的。同样我们今天做神的工作，我们看神的手在什么地方，要审时度势。我们看教会历史，神首先兴起的是在欧洲兴起来，神的福音工作在那里先兴起，现在欧洲成怎么样了？欧洲已经成什么地方？快成了不毛之地了，很多抵挡神的一些思想都是从那里出来的，而那里的教会非常非常的荒凉。我们教会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希望到那里去宣教，要把福音再传到欧洲去啊，我们一直还没有这样打算，也许我们很快就会这样，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华人教会，那个社会以他们的教会已经非常非常荒凉了。神借着新移民来到北美，神祝福这个国家，让这位的欢迎，我们也感谢神，这个国家他们真正的持守住了这个，在这个自由神学泛滥的时候，这个国家其中有一批这样的人，他们持守住了正统的信仰，他们把这个棒接过来了。美国拆下了很多的宣教士到各国去，他们持守这样的信仰。但是如果我们看现在，看现在美国的社会，我们要反省我们的责任。一批多的人，我们称他们为一些精英，不知道是称为他们精英还是称为渣仔，反正就是一批人数不多但能量非常大的人，他们人数并不多，把整个美国的社会搅得沸沸扬扬。同性恋有多少个人？没有多少人，但是他们可以整个把每个社会给搅得一滩浑水，说明整个的美国的信仰的根基在往下垮。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同时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无论是在北美、在欧洲还是在中国大陆，华人教会是最最兴旺的，人数多的人数快的一个地步。因为按照美国这个教会或者西方教会的传统，都是牧师去执堂，就是当一个教会大了以后，这个教会会培养出自己的牧师出来，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执堂，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然后慢慢建立一个教会起来。华人教会都不是这样起来的，华人教会是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从一个查经班慢慢就自己就人数增加，就变成一个教会。 所以每个教会觉得说他不习惯。所以刚我们教会刚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一个故事。然后我们教会刚刚起来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美国的一个长老会下边，那我们在他们的聚会，他们不理解，因为这不是他们，这不是按照他们那个传统的习惯，说是牧师带着一帮人在这慢慢建立教会，这样他能保证你信仰的纯正，他们是有道理的，是非常对的。他说你们这样一群人没有牧师，也没有传道人，你们就成了一个教会，这东西这就行啊。他们非常爱护我们，他们非常不放心的，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些说，也产生了一些误解，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对我们这么不放心不放的。那我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是明白理，我们可以明白这种文化上神做事这个方式不同上所带来的一些一分。我的目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华人教会就像雨后，真像雨后春笋一样，一群一群的教会起来，但是没有传道人，没有牧师，因为供不上，需要量太大。这只是在北美，国内就更严重。如果你去中国选举，看到可以说那真是个熟了河场一样，一割就是一片庄稼，但是没有工人，怎么办？当我们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经过实际上是经过了一年多的祷告，我们有各方面的验证，包括一些属灵的长辈啊。我在一次开会跟那个 Richard Pryor， 我们都知道那个很高，但我们讲过两次道。那个牧师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做了很多很多很好的工作，他们把他们的事工翻译成中文的 DVD， 翻成好多这个中国的文字，其中有中文。那我们的陈彪牧师是在中文部的这个 coordinator。啊，这套非常非常的好，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但是一个问题，我说 Doug Price， 我说你这个材料非常好，我说但是你缺少一个机构来进行 quality control， 如果是自学的话太可惜了，这些只是拿去自学，然后我们缺少一个动力，我们缺少一个 quality control。 我说这个东西，我说你们应该有一个机构是兼来这个来管理整个这套学习的方法，并且授予一定的学位。他说 yeah we have。 我说在哪里？有。但是有你发现这个问题，你看到这样一个意向，这样的需要，是针对你的护照，你去做。他说我们现在没有，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太多，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把这些东西就留给那些能够发现这个这样一个意向，能发让他们去做。我说啊 ，kidding， I cannot do that。我就是我自己没毕业。我当时我去一个教会分享说，我说我现在已经好几个职业了，我说我不知道我哪个职业我该做什么。我很多很多事情要做，那牧师就祷告说：“你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supposed to do？” 那我知道，我说我早晚我会放弃一个，或是两个，我不可能做这么多事情。但像这样一个护照，要给你加上一个的时候，那我说不可能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做这些事情？紧接着他说我们一起祷告，当天晚上他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姐妹家，那个他们是一起成立 Third Mill 的这样一个 founder。就跟我们分享，告诉他们当时是怎么起来的，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鼓励。那回来以后，我还是没心里没底。我说这做这些事，我在网上是喜欢跟人家这个谈论这些东西的，但是说让我负责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事工，我说哦，这个是我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在我这样网上和人交流当中，我看到国内上的需要，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在网上弟兄姐妹，他们也真正需要在真道上被建立起来。他们都基本上都有人说你应该组织这样一个事情，我们一起来支持你一起来做。所以感谢神，我在网上有非常好的这样一群叫志同道合的同工，我们一起祷告，又征求了这个华人教会的这个牧师，像林思欣牧师、陈主任牧师，我们都征求他们的意见。他说这是 good，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工，去做，刚进来的去做。所以一年以后我们才真正的来着手，说好，那我们就试着去做这件事，看神怎么给我们开门。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我们是一群可以说没有任何能力的人，但是我们不是去教导别人。好就好，我就每次当提到说，我说我们好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去教导别人，我们只是说把我们看到那些老师，那些北美最好的神学院的老师，信仰非常好的，学术对圣经研究非常好，我们把他们的东西拿过来翻成中文拿过来，我们只是一个管理，负责管理，像一个仆人一样，我们负责管理这些，来建立这样一个环境，让学生能够有系统的来学习，然后透过另外一个神学院来授予他们神学学位。 我们做这中间一个管理的工作，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这个神学院我们已经一个月，大概一个月以前已经开始正式对外招生了。我们向别人来介绍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在我们学院的网页，我们的首页上，我就专门写到这样一句话，说在这个没落的，在这个堕落的时代，人们都光为自己，人们都光为这个寻求自己的名利，人们互相欺骗。但这样一个人欲横流，这黑白颠倒的幕后的时代，神仍然预备一些人，神仍然在这个世上预备一些也跟随他的人。这些人需要被造就，这些人需要被培养，因为特别是在国内，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些人，神以他的大能保守着那些跟随他的人，使他要神为生命的目标，以信靠基督为一生的至宝，以顺服圣灵为生活的动力，以忠心建造和服侍神的教会为最大的使命。正是为了这些人，我们成立这所生命福音神学院，这是我们的开场白。所以我们盼到神在这个万人当中能够找到这些人，他们能见到这个网站，他们知道这里，在这里他们能够得到造就。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把我们领受的，我们同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州啊，我们在不同的城市，我们都是用我们的很多 communication 啊，都是很有限的。而且我们很多人，像我是读神学，还读了一半，我们还有几个人是还没有开始读的。但是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心愿，忠心服侍，一边服侍一边学习。因为这些人当做的时候，他们说这是好东西，我们自己要学。但是我们不仅仅是自己学，我们又要说我们自己学的同时，我们要创造一个环境，让别人都一同来学。这是我们的心智，从别人学习，然后自己领受，自己学习，然后把它传递下去。这是我们在做的工作。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理解我们在做什么，也能够把这神给你的恩赐一同来参与这样的，不一定是参与我们的事工，但我们非常欢迎。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你可以在你身上看到神在你身上的护照。你想神要透过你来做什么？就像那个时候，在这仅存的年间，我们该怎么样？我们是沉睡还是警醒，还是生活没有方向？保罗在给提摩太这封遗嘱的时候 charge 给保罗这样一个劝告，但你 but you 几次提到说，当世界这样的时候 but you 是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应该怎么样。那么这成为，我希望成为别人的鼓励。我们在做这样的事工是尽我们的职分，因为我们从神领受了很多，但是我们不愿意让这些领受就停在这里，我们愿意把它给出去。这是在尽我们的职分。就像保罗所说，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说实话，时候是不好，因为网站经常被封，经济萧条，我们没有经费，我们要自己用自己的时间，自己要往里搭钱，自己花费精力，自己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得到国内很多人的询问，现在已经有三个人已经正式完成了申请啊，等我们的教务长回来以后，我们审批以后，我们就开始来批准他们来入学。我们在尽我们的职分。How about you？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从亘古寻找历代成为跟随你的人，为的是你自己荣耀的国度。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让我们领受主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学习，能够记住，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主，我们今天领受诸多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也更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成为一个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为了主你国度的传递，我们愿意成为那个真理的接棒人，承接我们的长辈们所传下来的这个依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在我们身上 改变我们，更新我们，成为一个跟随你的人，在这个滚滚的逆流当中成为那个中流砥柱。主，我们愿意将这个真理棒传下去，找到那些新的提摩太，让你的话一代一代传下去，成为这个世代的光。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勇气和智慧，让我们面对各样的逼迫、各样的不理解、各样的环境、恶劣环境的时候，主你使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都有一颗心智来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主，我们谢谢你，天父，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